1961年冬，毛泽东提笔写出《卜算子·咏梅》，一挥而就。无论诗文还是书法，自认皆为上佳。心情舒畅的毛泽东，当天在霞隅带女儿李讷赏梅之际，给女儿仔细解读了他的这首新作。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李敏在他的回忆《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提到过，1953年1月，父亲带着16岁的他和12岁的李讷去南海冰场滑冰。那天姐妹俩一直摔跤，直到李讷摔哭了，父亲才说收工吧。姐妹俩以为父亲心疼了，没想到父亲说下周再来练，不摔不打不成才，摔摔打打长得快。3个月后，1953年的全国妇女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邀请大会代表、抗美援朝英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到中南海做客，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那一刻，两人笑意盈盈。后来有人问邓芳芝，你的儿子牺牲了，为什么一点儿都不悲伤？他说，毛主席也牺牲了他的儿子，我不能在他面前悲伤。此后7年间，主席又有2次与这位英雄的母亲合影，合影中在逐渐苍老的面容上不变的是两人灿烂的笑容，不变的是两人灿烂的笑脸。长沙清水堂，这里的3间平房是毛泽东的长子岸英与次子岸青兄弟二人的出生地，只是彼时的毛泽东没有留下一张和母子们的合影。毛岸英的人生因为父亲经历了太多磋磨，他8岁随母入狱，9岁带着2个弟弟前往上海，一度流落街头，靠乞讨、卖报、捡烟头和换煤渣为生。1936年，董建武多番辗转，终于找到毛岸英兄弟。此时毛岸龙已因病夭折。6月，毛岸英和毛岸青从上海启程，经历1个月的海上航行，到达法国。在这一年冬天，他们到达了一个寒冷的国度，而在离他们数千公里外的延安，他们的妹妹李敏出生了。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5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留住的骨肉。据说孩子出生时娇小可爱，邓颖超便给他取名娇娇。后来即便李敏长成大人了，毛泽东依然会宠爱地唤其娇娃。娇娇不满1岁，母亲就远赴莫斯科。毛泽东曾一度需要为这个小生命找奶吃，很多人都曾看到他一到夜里总会抱着饿哭的小娇娇在窑洞外彷徨很久。在延安生活着一批战时儿童，他们的父母奔赴前线，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他们吃延安小米，喝延安河水长大，有着共同的名字宝玉生。至今以他们的故事改编的舞台剧《延安保育院》还在上演，历久弥新。这些儿童们后来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成为中国潜艇之父、第一代核物理专家等等，建设新中国的栋梁。延安期间，毛泽东留下了一大批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的照片。今天当那些小萝卜头都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在他们的印象中，父母远在前线，毛泽东成了他们的大家长。在延安的窑洞里，李敏生活了3年，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刚刚失去了他和毛泽东的第6个孩子。在得知贺子珍思念女儿后，毛泽东将娇娇送往母亲身边，这一别就是9年。其实李讷刚刚出生，已经47岁的毛泽东格外疼爱这个女儿。在所有的子女中，李讷和父亲的照片是最多的，也没有被送去保育院。延安时期，她几乎没有离开过父亲， 妇女间有着彼此的昵称“大娃娃”和“小爸爸”。即便在1947年，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大部分机关都已经撤离，敌人炮声清晰可闻，毛泽东依然舍不得送走李讷。不仅中国成为充满硝烟的战场，很多国家都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而战争带来了大批国际难童。1933年，苏联成立伊万洛沃国际儿童院，把世界各国共产党后代的孩子都集中在一起，同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后代也分期分批进入国际儿童院。在这里，孩子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家庭变故，亲人离散，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父母是谁。岸英、岸青两兄弟在这里有了另一个名字。1938年3月，兄弟俩向遥远的延安寄出了第一封家书，这是父子分别10年后，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儿子的照片，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回信一封，落款上写着祝健康、愉快、进步。一个月后，他又再托去苏联治疗眼疾的刘伯承捎去第二封信，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张照片。1940年元旦，周恩来与邓颖超到访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与毛家两兄弟留下了这张合影。周恩来鼓励毛岸英把见闻写下来，结果毛岸英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章被周恩来带回延安，刊登在4月12日的《新中华报》上。我很注重政治和军事，想成为一个很好的宣传家，并且愿意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家，以便将来为伟大的新中国事业而奋斗。不久，儿子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并提出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取决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信是随21种共60本书寄来的，这份父亲给儿子开来的书单，大都为历史，甚或武侠、志怪小说，其中既有《金钟岳传》《三国志》之类，又有《峨眉剑侠传》与《聊斋志异》。这一年，岸英已有21，岸青也有18岁，但在父亲眼里，他们还是孩子。北京昌平的四合院，主人把这个本来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居所加入了俄罗斯的风格，这些改变来源于他一段深刻的童年经历。1946年2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中外国新闻栏目刊登了一则简讯，名为《毛的一家》。延安空中飞来苏联的运输机运来医疗设备，两名俄国医生，还有一位高个子的中国青年。毛青年穿着长筒发亮的俄国黑色皮靴，毛线紧身外套，剪裁得体，与延安同志身上鼓鼓囊囊的棉衣形成鲜明对比。这年一月，毛岸英回到了延安，毛泽东抱病到机场接了儿子，这是已经26岁的长子，身高1米8，穿着时尚帅气。毛泽东曾与斯诺谈起对自己的父亲，他说，在韶山充实，父亲农忙时节会给雇佣的帮工好吃好喝，但自己这个长子明明也很辛苦，却连鸡蛋也不能吃。现在他与自己的长子又会如何相处呢？毛岸英很快发现，在妹妹李讷甚至很多别人家的孩子面前总是笑眯眯的毛泽东，对他的要求却很严格。不久的一个下午，父亲找他谈心，两人坐在一处石凳上，毛泽东要送他去农村拜农民为师，上中国的劳动大学，还与他约法三章：一要放下架子，二不要谈恋爱，三不要搞特殊化。毛岸英脱下了时尚的呢军大衣和苏式军装，换上父亲穿过的打了补丁的旧棉衣棉裤，从洋军官变成了土八路。那个时期，延安正在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在当时的一封信里，毛泽东曾这样说，一种民主的关系在抗日根据地许多劳动农民家庭里逐步形成， 家庭领导由家庭成员民主选举、生产计划分工摊派以及劳动果实的分配等等，都要通过召开民主的家庭会议，由家庭成员集体讨论决定。